各位听众，美日两国本月19日在华盛顿召开了由外长和国防部长参加的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即所谓的2+2会议。会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内容提及共同关切破坏国际规范制度的地缘政治竞争与胁迫意图，对美日同盟构成的挑战。同时双方重申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地区，反对任何企图破坏日本对钓鱼岛行政管辖的片面举动。双方也重申合作促进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共同社报道说，考虑到俄罗斯和不断增强军事实力的中国，会议发布了以在太空和网络空间等防卫新领域强化合作为主要内容的联合文件。双方首次确认了对日本的网络攻击属于规定美国对日防卫义务的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写明的武力攻击的适用对象。会上围绕高速大容量的第五代 5G 移动通信系统以及违规监听可能对安全保障构成威胁为由，在加强安全对策这一方针上达成一致。据分析，此举是考虑到被指与中国情报机构有关的通讯设备巨头华为技术公司。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将推进致力于加强日美同盟威慑力和应对能力的举措，使日美同盟更加坚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和日本确认国际法适用于网络空间，根据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网络袭击在某些情况下构成武力攻击。他说，我们有必要共同努力保护机密资讯，保持技术优势，并保护共同的防御和经济优势，防止盗窃和剥削。蓬佩奥也重申了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的美国立场。美国代理国防部长萨纳汉也表示，在美国我们几乎一切都依赖太空，从为我们20万亿美元的经济提供动力到执行军事行动。网络和太空一样，既有巨大潜能，也容易受到攻击。这些领域对保障我们的未来至关重要。我们不会坐视中国和俄罗斯干扰以及将他们武器化。日本防卫大臣岩石印表示，不只是中国，不同国家都正在追求科技优势，以支援在如太空网络以及电磁波谱等领域。在2+2会议上，我们同意建立跨领域合作相当重要，而美日安保条约将是我们携手前进的基石，特别是在网络领域。联合文件提及中国活动日益频繁的东海与南海局势，对试图改变现状的单方面尝试表示严重关切和强烈反对。围绕应对朝鲜，联合文件强调了实现完全无核化和废弃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重要性，展现了美日团结的姿态。文件还要求立刻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的问题。不过，日本也同时在积极寻求改善与北京的关系。日本外相河野太郎最近在北京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会谈时，确认双方将朝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出席六月在大阪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而访问日本，加快协调工作。预计日中将一致同意通过搞活政府要人往来，推动改善两国关系。美日安保会议发表联合声明，反对单方面试图胁迫改变东海、南海现状的举措。对此，台湾外交部周六表示，正面看待美日两国对此区域安全情势的重视，指出台湾作为印太区域中负责任的利害关系者，将持续密切关注区域情势的发展，也将与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携手合作，持续作为贡献区域和平稳定繁荣的良善力量。中国、台湾和日本都宣称对钓鱼岛拥有主权。中国时常派出海警船到钓鱼岛附近海域，引起日本的警戒。另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在4月22日到29日访问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斯洛伐克等欧洲四国以及美国。在访问法国时，可能将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讨论巴黎圣母院的重建，也有可能去巴黎圣母院的火灾现场参观。 中国近年来不断提升其军事实力。中国海军副司令邱延鹏表示，下周的中国解放军海军建军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将有包括新型核舰艇、驱逐舰在内的新舰艇参加海上阅兵。路透社报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监督人民解放军全面换装的计划，发展从隐踪战机到航空母舰等一切新装备，大力强化在南海以及台湾周边的存在感。邱延鹏在青岛的多国海军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3日的海上阅兵，受阅舰艇32艘，受阅的飞机有39架。尽管中国尚未宣布，但习近平极有可能会亲自视导阅兵。邱延鹏说，这次海上阅兵，中方参加的舰艇和飞机包括辽宁舰、新型核潜艇、新型驱逐舰、战机等，有些舰艇是第一次亮相。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要闻解说节目。